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周三表示，将彻底退出自己的企业运作，以便更好地履行总统责任，避免利益冲突。
美国空调制造商开利公司说，与当选总统川普达成协议，保留在美国近千个工作岗位，不将他们转移到墨西哥。
美国国会议员们在不同场合表达对川普政府的期望，新国会和川普政府如何合作成为各方关注焦点。中国时间12月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节目一开始首先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星期三表示，他将完全退出自己公司的业务活动，避免利益冲突，专心当总统。自从他当选总统以来，这个话题一直没有间断过。川普的公司涉及的房地产生意遍及美国和世界许多地方。川普发表推文说，他将在12月15日举行记者招待会讨论这个问题。星期三，高盛投资公司的前合伙人斯蒂芬母亲被川普提名担任财政部长，而亿万富翁投资家威尔伯·罗斯被提名担任商务部部长。现在还有一个各方最为关注的位置人选悬而未定，这就是国务卿一职。入围的人选有麻萨诸塞州的前州长罗姆尼、纽约市的前市长朱利安尼、来自田纳西的参议员科科和中央情报局前局长彼得·雷乌斯。
众议院民主党人星期三选举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南希·佩洛西连任少数党领袖。在2007年至2011年民主党主控众议院期间，佩洛西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众议院女议长。民主党人这次在选举中输掉了总统宝座，国会选举的战绩也不理想，由共和党主控了白宫和国会两院。大选之后，76岁的佩洛西宣布寻求连任少数党的领袖职位。保罗·瑞安再获共和党人的支持，连任众议院议长。在星期三的不记名投票中，佩洛西以134对63票胜出。
美国空调制造商开利公司星期二表示，与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达成协议，保留在印第安纳州的大约1000个制造业的工作岗位，不把他们转移到墨西哥。这家公司发表推文说，很高兴能够达成一项协议，并称具体的细节将很快披露。川普表示，他将前往印第安纳州正式宣布与开利公司达成的协议。开利公司1987年在中国成立了第一家合资公司，在中国雇有3000多名员工。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二晚间和他曾经的批评者之一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再次共进晚餐，相谈甚欢。罗姆尼据信是川普国务卿一职的考虑人选。详情我们请安华来做进一步的介绍。安华。
好的，我们来看前马萨诸塞州州长米特·罗姆尼在竞选期间呢，大家都知道他曾经是川普在共和党内最严厉的批评者之一。罗姆尼抨击川普是假货，而川普则把罗姆尼贬低为输家。但是川普星期二晚间和罗姆尼一起共进晚餐之后呢，这个罗姆尼赞扬了川普，并且称这是一个美妙的夜晚。他说，米特·罗姆尼他说呢，我们再一次探讨了世界局势，我与他的这些探讨具有启发性、有趣而且迷人，我非常非常喜欢这种探讨。所有这些集中在一起，给了我越来越大的希望，那就是一个像川普这样的人正是一个能够带领我们走向更加美好未来的人。谢谢你们。这是川普当选总统后第二次召见罗姆尼共进晚餐，和他商讨就任国务卿一职。已经被任命为白宫办公厅主任的雷恩斯·普里巴斯陪同他们两人。罗姆尼此番赞誉之词的9个月以前呢，他曾经发表过一次激昂的演讲，当时呢他是支持共和党初选当中仍然和川普竞争的对手。罗姆尼今年3月表示，如果川普制定出他的经济计划，美国将进入漫长的衰退，同时认为川普的外交政策非常非常不明智。国务卿一职呢是川普尚未决定的最高职位之一，除了罗姆尼之外，据信川普考虑的其他人选包括前纽约市长鲁迪·朱利亚尼、 田纳西州的联邦众议员参议员呢鲍勃·考克，以及呢曾经担任中情局局长的退役将军戴维·里德·雷乌斯。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有关这则新闻的详细内容。
好的，谢谢安华在新闻中心所做的报道。
即使总统大选已经结束了三个星期了，那么各方对于未来川普政权的方向仍然是充满了不确定。感恩节的假期之后呢，返回华盛顿的国会议员们在不同的场合都谈到了对未来新政府的期望。那么新的国会和川普政府将如何展开合作？议员们有什么样的期许？有关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来介绍。奕华你好。
你好，
易华，跟我们讲一讲美国国会的议员对于未来的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啊，到底有哪些期望？
好的，林芬，这个堂堂的川普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这个最具有争议性的这个当选总统。那么即使选战已经结束了三个星期，那他的话题还是不断。那么国会民主共和两党的参议员还有众议员呢，即使对于这个川普新政府未来的走向还有发展都持着不同的看法和态度，不过呢议员们还是普遍希望在川普的领导之下，美国是走向一场往正面的发展方向来前进。那么11月29号星期三晚上，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乔治华盛顿大学媒体与公共事务学院邀请了三位这个来自民主共和两党的参议员到场和这个民众互动。那么这三位参议员呢，是在一个比较轻松诙谐的气氛之下，畅谈了他们认为新国会和川普政府能够在哪些领域进行合作，以及他们对于新政府的期许。那么现场唯一一位来自共和党的参议员呢，是来自奥克拉荷马州的兰克福的参议员。他在这个会上他谈到说，即使他自己身为是共和党人，但对于川普的当选他自己也感到相当的意外。不过他谈到说，这个即使民众现在对于川普政府的未来走向相当的分歧，但他认为如果大家能够从共识度比较高的地方开始着手进行合作还有进行讨论的话，那么美国的这个政策还是可以前进的。他举例说，像是移民改革的问题是一个美国社会普遍认为需要比较迫切进行改革着手进行需要这个进行修正的地方。因此呢他认为说，移民问题、移民改革这个议题可以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国会和政府之间进行合作的一个新契机。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昨天在会上这个三位参议员谈到他们和新政府的合作和期许时都提出了什么样的看法。
这几十年来在移民问题上我们什么都没有做，但这里的问题却很大，我们需要着手解决。我希望我们能专注在有共识的地方，不要老是为了分歧而争执，这样我们应该不会有问题。
我会说是基础设施，但如果川普明天打电话给我，我会先告诉他不要放弃奥巴马在古巴问题上所取得的进展。我正在主导解除古巴禁运的法案，所以如果我们开始倒退的话，我会真的很担心。
I would talk to him about manufacturing first. I've led.
我会先和川普谈制造业的问题。我们小组委员会有个项目叫做为美国而制造，里头包含了25个范围广阔的法案，反举、税收、贸易、移民等议题都在其中。那些法案综合支撑了制造业的成长。过去5年我们增加了90万个制造业的工作机会。其实我们在制造业领域逐渐取得先机，我们还需要努力来加速这样的势头。
是的，议员们基本上都表示在经济还有基础建设还有税制改革方面呢，都是有许多空间可以来进行合作还有协商。不过呢，在场还有许多的民众其实是对于川普所领导的政府还有美国的未来感到相当的不安。那么昨天这个三位与会的参议员们也提出说，美国是个三权分立的国家，因此总统是必须要在行政、立法和司法取得平衡的一个人，而且所有的重要的决策还是必须经过层层的关卡来进行才能够通过。因此呢，这个民众不需要太担心，这个国会方面呢也会肩负起很好的这个监督的作用。那么除此之外呢，在场的民主党参议员也提到说，民主党在这个国会的选举当中虽然没有如愿的取得多数席位，不过他们最后也拿下了48席，这也象征着说，在国会参议院部分呢，民主党可以发挥很好的监督和制衡的作用。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马上这个明年1月新国会上任之后，首先要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有关于这个大法官人选的这个空缺的补选的问题。那么民主党参议员也表示说，他们都十分期待，也会好好的检视共和党总统川普所提出来的人选会是谁。以上就是我们昨天掌握到的最新消息，主持人。
好的，感谢我的同事记者李奕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葡萄牙前总理古铁雷斯明年初将接替韩国人潘基文正式就任联合国秘书长。本周古铁雷斯在中国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访问，其中提到了人权问题。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就来看看古铁雷斯的这趟中国之行，也欢迎海涛再次来访问博士。
你好，平章。
海涛你好。那么古铁雷斯，我们知道周一周二在中国进行两天访问啊，那他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下如何提到人权问题的？
是这样，纽约时报和路透社都有对他的进行了报道。那么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就是说他在会见王毅时候，王毅外长的时候呢，他讲了这番话。那么路透社的报道就是说他在会见王毅之后举行了一个记者会，在记者会上讲的这番话。但是无论如何，不管怎么说，就是古铁雷斯他在见中国方面领导人的时候，顺便说一句，他见了习近平，习近平给联合国非常高的评价。他见了中国领导人之后，之中他提到了这个人权问题，他没有直接点中国的名，只是泛泛的提到了联合国有关的这个协议，比方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公民和政治权利这个国际公约，这个是各国都应该遵守的，这是他的原话。
那么这个公约，中国作为这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在落实的方面进行的如何？
基本上来说，它没有落实。虽然在1998年呢，中国同意了签署这个公约，那是已经快20年了。那么这个公约，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签署之后呢，拿回中国国内需要中国人大的审批，就一直没有通过。就是说，中国人大没有审批，你这个公约在中国无法执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公约呢，它涉及到一些有关法律方面的情况，要和中国的现行的法律，比方说刑法，关于死刑犯的这个和中国的现行法直接是冲突。比方说中国的死刑犯的规定，很多非经济就是非这个凶杀类的这个非杀人类的这个也可以判死刑，比方说经济犯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重大的走私犯啦，都可以判死刑。而联合国这个公约呢是不可以这样做的，因为是由于他这个还有宪法当中一些关于政治犯的一些条例，就是这个公约和中国现行的一些法律发生了直接的矛盾和冲突，因此中国当局呢，特别是全国人大没有办法来批准这个，所以在这么多年来，这个公约呢，在中国只是一句空话。
那么古铁雷斯在中国提到了一个中国没有落实的公约，那么中国方面对于古铁雷斯和联合国做出了怎样的评价？
中国雷斯刚才我们提到，习近平对这个联合国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据《纽约时报》援引习近平的话说，他说是联合国是一个最具普遍性和权威性、代表性的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在以往习近平以前的历代领导人都没有这样评价过联合国，所以说这次习近平对联合国的评价是相当高，对古铁雷斯的礼遇也是相当高的。那么古铁雷斯呢，很给中国人面子，给中国政府面子，我们没有直接批评你。你比方以前所有的美国总统，包括奥巴马，包括小布什，包括克林顿，所有的美国总统到中国访问的时候，包括克里，包括其他的国务卿，包括希拉里、克林顿，他们到中国访问的时候都会提到人权问题，有时候还特别提出个别人名张三李四王五对人权的个案。那么古铁雷斯呢，他曾经当过联合国难民署的高级专员，他到中国呢，他提到这个问题，他只是把它作为一个泛泛的问题，而没有提到个别的人权这个案例，特别是比方说像刘晓波，我们常说的刘晓波等这样的人权案例。而这个古铁雷斯是照顾这个东道国的面子的。
那么你刚才也提到了古铁雷斯在联合国工作多年啊，那么他本人其实是不是对人权问题还是非常重视的？
应该是他是一个比较关心的一个这么联合国的高级官员，他在联合国这么多年，他有很长时间当这个联合国难民署的高级专员，就是联合国难民署的最高这个官员，他直接处理到一些中国关于难民的问题，比方说一些从朝鲜过来的这些脱北者，他们是朝鲜难民，那么联合国难民署呢就希望和他们来接触，看看到底在北韩，他我们所说的朝鲜发生了些什么。但是由于这些人他跑到中国，所以中国政府呢就不希望他们和联合国难民署的人见面，而且特别规定，就是说不鼓励这些人和联合国难民署见。那么这样，在这些人如果一旦到中国来，处在中国当局的监管之下，他们很难有机会来见到联合国难民署的高级官员。这是难民署的一个方面。那么古铁雷斯作为难民署的一个高级专员呢，他多年了他一直处理这个难民问题，他对难民问题作为这个人道援助的问题，这是他还有一个人权方面的一个重大的问题，这一点是他非常关注的。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给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详细介绍。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昨天宣布，前劳工部长赵小兰为川普政府的交通运输部部长。美国之音记者尼亚，今年夏天呢，对福茂集团董事长赵锡成博士以及赵小兰进行了专访。我们现在请尼亚来聊一聊那次，采访和赵家以及赵小兰的政治经历。尼亚，你好。
你好。
这次赵小兰被当选总统川普提名担任交通运输部部长，那么可以说在美国的这边的华人中间啊，是引起很大的这样的反响。我想可能甚至包括在中国那边有很多中国人，也就是也比较了解的，对他呢多少是知道一些，因为我注意到他到中国的中央电视台的有一个开讲了的一个节目上去发表过演讲。那么除了知道他是前这个劳工部长之外，那么他的政治背景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的，我觉得这一次影响到就是在华裔美国的华裔和包括中国的一些媒体上造成这么大影响的原因，就是我们了解到围绕着赵小兰的政治背景和他的家庭背景有几个第一，这是跟亚裔有关的，或者是跟中国跟亚洲有关的。第一个，他就是第一位进入美国政府内阁的这个华裔，也就是我们说的2001年他出任小布什总统任期下的这个劳工部部长。然后另外他同时也是第一位这个内阁中的亚裔女性，然后这个是一个非常在女性群体中非常光鲜的一件事情。
两个第一。
然后第三个第一呢，是有关于他们家族的基金会的一个第一，就是说在今年我们也是这一次采访经历中发生的。今年8月，就是赵家的这个基金会叫赵忠木兰基金会，是以他母亲的名字命名的。这个基金会在哈佛商学院捐赠了一个就是教育的一个楼，它叫做赵忠木兰中心，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教育的一个就算是一个 facility， 是一个
设施
机构，一个设施机构。然后这是三个第一，所以我们了解到，就是赵小兰她这个做在外劳工部长的这一段时间，她设立了两个办公室，一个是叫21世纪劳工办公室，另一个就是残疾人就业政策办公室。我们看到这两个办公室的设立，就能看到它着重于能增加这个顺应时代的人才的这个新型人才，对于这个美国的劳工就业方面。另外它也非常注重这个残障人士的就业问题，对于这个社会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也非常的重视。这不光是这一点，我们了解到他曾在老布什总统任期下也担任过这个运输部的副部长，所以说他这个对这个运输部的政策和运行并不是很陌生。对，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个担任这个运输部副部长期间也经历了很多很大的挑战，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泛美航班被这个恐怖分子轰炸的事件呀，然后还有这个阿拉斯加港湾漏油的事件，包括这个旧金山大地震的事件，他都处理得非常及时，也非常应对得非常好。所以在他那个任期结束以后呢，他也并没有就是在家待着，他也是非常的活跃。我们看到他就是从这个劳工部任期结束以后，担任过很多这个传统叫美国传统基金会的杰出学者，然后也做了很多大型的跨国公司董事。
你对他的专访，赵小兰的专访，包括对他父亲的这个专访，
对，
我们都已经播放过，就是还在这次专访过程当中，还有哪一些就是说在我们播放过的片子里边没有写进去的？
是我们这次整个是3天的全程的访问，我们美国之音也拿到了这次独家的跟随全程拍摄的这样一个机会。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对于我来说，如果要是以一个词形容词来形容赵家，我想说是礼数。
礼数。
对，因为举一个例子来讲吧，就是今年是这个赵忠木兰女士，也就是赵小兰的母亲赵锡成博士的夫人过世的9周年纪念，因为她是在2007年夏天过世的。在这个中间，我们和他们全家人一起到这个纽约州的这个芬克里夫墓园去探望这个赵忠木兰女士。他们这么大一个家庭，总共是这么多女儿，5个女儿，包括女儿的丈夫，还有他们的孩子，这个10几20几个人在一起，他们整个的活动是事无巨细，而且非常的有秩序。 我们能看到我们在那个赵家的这个家庭故事中也看到了一些镜头，他们不光是有这些非常知名的风投企业家也好，还是非常知名的像赵小兰这样的政治人士也好，都是遵守家庭的秩序，排着队一个人一个人去献花，这是我最大的一个印象。另外就是他们家就是一个可谓是书香门第，从家庭中的装饰设计的非常朴实，然后还有他你能看到那个90年代他们中国比较传统的家庭的装饰也非常的节俭。
说到在这整个的这个采访过程当中啊，包括我们就是后来播放的这个专访的这个赵小兰的这个片子，还有他在其他的一些媒体上接受采访的一些片段，我们看到就是赵小兰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在政治场合接受采访的时候呢，说话是非常严谨的，非常的这个斟词酌句的。那么甚至都有一些人看了这个视频以后说他好像你看好像在装什么，对他有一些批评，他私下里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是我们从镜头上看到的赵小兰，能看到她性格中的一面，我可以这么说，这一面就是非常有决断力，然后她做事非常有条理，追求完美。在采访的过程中，包括她的妆容，包括她的服装，因为她知道这是显示在镜头前面的，给大家看到的，对观众和她的支持者的尊重，她需要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角色。但是在做事中，她也是力求完美，对，这是我们的一个体现。而且她除了这个表面上的这种决断力和追求完美，我们看到她是一个非常注重遵守孝道的这样一个女儿，这是我感触非常深的一点。对，在整个我们采访的过程中，她总是不停地询问这个赵锡成博士的意见，你希望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做，那件事情应该怎么做。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家对于这个东方教育，他受东方教育一个非常大的影响。他给我讲了一些小故事，比如说他们家，我们去到他们家采访嘛，然后我们看到他们家的我们知道美国的独门独院的这样的房子门口是有那个沥青踏过的那种行车道的。他说他们家这个行车道是他们家五个女儿在夏天的这种算着 summer project
自己铺的，
对，自己铺的，对，花了一整个夏天。他也给了我一些信息，说这个行车道总共有110米长，
那是挺大的一个工程，
非常大。他说这样的话，在他们家这几个孩子之间，能让他们学习到这个团队合作，然后更加能了解到父母操持一个家的不容易。
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倪亚我们就分享到这儿，感谢我的同事倪亚来演播室参加节目。
好的，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将带您关注唐纳德·川普当选美国下届总统，共和党控制新一届的国会。此时，古巴前领导人费德尔·卡斯特罗的去世给两国关系再添变数。独立作家记者桑万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最早到中国留学的一批美国学生之一，后来曾经担任美国多家媒体的驻华记者。我们稍后将邀请桑万来到节目中，分享他在中国做记者的经历。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美国观察。首先来回顾一下今天上半场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星期三表示，他将完全退出自己公司的业务活动，避免利益冲突，专心当总统。众议院民主党人星期三选举，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南希·佩洛西连任少数党领袖。当选总统川普昨天宣布前劳工部长赵小兰为川普政府的运输部部长。美国之音记者为您讲述专访赵小兰的幕后花絮。
在奥巴马总统开启美国与古巴关系正常化两年之后，古巴前领导人费德尔·卡斯特罗的去世给两国的关系再添变数。几周之前，唐纳德·川普当选美国下届总统，共和党将控制新一届的国会。那么未来美国的古巴政策是否会发生改变呢？记者吉普森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菲德尔·卡斯特罗去世，在迈阿密，这是美古两国几十年艰难关系的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但是，当激动退去，国会议员们开始考虑卡斯特罗之死是否真正会带来变化。
People of Cuba need to know an experiment that was ill-conceived.
古巴人民需要知道，一个构想拙劣、极端幼稚的实验已经失败。美国将与那些拥护人权的人士团结在一起。
史密斯众议员将古巴人权作为重点关注议题。他说，最大的变化也许并不是来自卡斯特罗的去世，而是美国的新总统。
I think Donald Trump is the turning point for U.S.
我认为唐纳德·川普可能会是美古关系的转折点。我们对古巴的人权政策是软弱和幼稚的。
一个共和党控制的国会要支持新总统在竞选期间的承诺，并不用做很多。
If a Trump administration wanted to reverse,
如果川普政府希望逆转奥巴马的政策，他可以行使行政权力，因为当初奥巴马就是这么做的。
但是，并不是所有共和党人都认为未来会出现重大变化。
我并不认为会有那种下意识的机械反应而全盘推翻奥巴马总统所做的一切。
和许多议员一样，克劳福德认为贸易是帮助古巴人民的更好方式。
我认为现在是时候了，摘下冷战的眼镜，考虑我们能如何积极有效地与古巴接触，考虑如何能利用这种方式来支持和促进古巴发生一些重大的变革。我认为古巴正处在这样的转折点。
不论美国的古巴政策未来走向如何，卡斯特罗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I think that the death of Fidel Castro...
我认为虽然卡斯特罗去世不会对美国的政策有直接影响，但是会改变古巴与美国的双边关系的气氛和氛围。
美国之音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11月30日一致通过了有关朝鲜的第2321号决议，谴责朝鲜9月9日进行的核实验，要求朝鲜放弃核武器和导弹项目，并决定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措施。决议案得到了美中两国的共同支持，这是今年3月以来朝鲜又一次面临安理会的经济制裁，受影响最为严重的是其煤炭出口。预计新制裁将使朝鲜每年损失7亿美元的煤炭收入。美国认为朝鲜此前利用上一轮制裁中的漏洞进行煤炭出口，并将所得收入用于武器项目，而不是受惠于朝鲜人民。中国是朝鲜煤炭的主要购买者。此轮制裁决议还禁止朝鲜出口铜、镍、银、锌等矿产，并对朝鲜的外交活动加以了更多限制。安理会成员国表示，制裁不是针对朝鲜人民。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在当天的记者会上也做出了表述，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很显然，这些制裁不是为了用于，也不是为了惩罚朝鲜人民。长久以来，朝鲜人民一直在现政权统治下受苦，制裁完全是为了针对朝鲜的权贵，他们对朝鲜的很多非法项目负责。对于朝鲜的行为的关注不只来自美国，不只限于美国的某届政府，这是来自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
这个星期一，数万名台湾人走上台北街头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民法修改。周三，台湾的海外活动人士则是在华盛顿特区进行了声援活动。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东部时间11月30日，数十名海外台湾人聚集在美国最高法院门前，发起海外台湾人支持修改民法、力挺婚姻平权的运动，以此声援在台湾本土为此奋斗的活动人士和立法委员。
来自全美各地的台湾学子和年轻人热情高涨，他们呼吁台湾尽早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
我在 Supreme Court of the U.S.
我在 Supreme Court of the U.S.
支持修正民法，
力挺婚姻平权。
Love wins for Taiwan。
美国最高法院2015年裁定全美同性婚姻合法化。今天，这些台湾活动人士选择聚集在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地方，希望获得各界的关注与支持。
就是去年的6月25日，美国在这边通过了同志婚姻合法化。那我是希望这一点，以及我去年亲身在这边的经历，可以去激励，然后去激励、去鼓励台湾的立法者跟同志运动者，就是告诉他们说，我们也可以像去年的美国一样，成为亚洲第一个同志婚姻合法化的国家。
自由恋爱，
自由恋爱，
平等成家，
平等成家。
本周早些时候，几万名台湾人走上台北街头，要求实现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此前，台湾立法院11月8日一读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民法修正草案，交付审查，跨出婚姻平权第一步。
就国际上来讲，就是目前台湾已经有证明过它的经济奇迹，然后政治的从过去的独裁到民主是一个平和的过程。那现在我们台湾还要成为一个亚洲第一个让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我们台湾有必要让全世界知道说，就是我们是一个社会上最进步，在亚洲上最进步的国家。然后当然我个人也是非常认同，就是同性婚姻是一个基本的人权，然后我们必须要将之视为一个重要的一个社会议程。
修正草案遭遇部分宗教与公民团体的强烈反对，有立法委员提出另外制定专法模式，在台湾引发争议。
我觉得现在我们遇到的一些困难呢，可能是来自于社会上一些持有反对意见的团体以及组织，他们会借由一些不实的谣言来抹黑，那这会让社会大众产生不正确的观念，那以及这样子可能会导致就是这样修法的阻碍。
从11月30日起，台湾海外活动人士将在全球22个主要城市进行串联活动，旨在向蔡英文政府表达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愿望。如果这一步成功跨出，台湾将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地区。美国之音记者鲍荣、陈欣采访报道。
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独立作家、记者桑万先生 Mr. Scott Savitt 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最早到中国留学的一批美国学生之一。桑万后来曾经担任美国洛杉矶时报、合众国际社和亚洲周刊等多家媒体的驻华记者，他还曾经在北京创立出版了英文周刊，叫做新北京。2016年，桑万出版了新书《不速之客》（Crashing the Party）。今天美国观察邀请桑万分享他在中国做记者的经历，欢迎桑万。桑万你好。
哎，你好。
哎，桑万，你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到中国去留学的第一批的这个美国留学生啊，当时，那么我想问的是你，最后一次、最近一次到中国是什么时候？
2000年夏天，我那以后是去了香港多次，可是我是不让进大陆。
为什么没不让你？就是你去了香港，就是到中国，没有再进到中国大陆，为什么呢？
他们这我肯定在黑名单上，他们不给签证。
哦，不给签证。
嗯。
那就是说，从你那你最后离开中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2000年夏天。
2000年夏天离开的，那就是说，现在你已经有差不多十几年没有。 到中国回去过中国了。那么根据你现在的了解和现在的中国的情况，和你1980年代初到中国留学那个时候的中国，你感觉到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就是作为记者，我觉得最大的区别是那个时候，我开始当记者，胡耀邦是党的领导，然后就那个86年，宁远以后，赵紫阳，开始当那个共产党书记，那个时候我们认识他们家里的人，认识他们的孩子，所以那个时候写文章是很容易，你知道吗？我们可以打一个电话，就是得到可靠的消息。现在完全不一样。1989年以后，没有这个情况。
是的。你当时在中国那时候是80年代，那么刚才你提到就是说在1989年，以后，那么当然的这个情况就发生了，中国的这种新闻工作者的这种工作环境，特别是外国记者的这工作环境，肯定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后来根据我看到你的简历，就是说在你在90年代后来呢，你还曾经在这个中国去工作过一段时间，在中国创办了一份这个英文的这样的一个周报。那么在80年代初做外国记者，和后来到了90年代那个时候，就说1989年之后，再去做驻外记者，那这有什么样的不同？
是跟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1964之前，我们可以认识就是中国领导，他们家里的人，他们敢接触我们。那个64以后，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包括给赵紫阳、胡耀邦工作的人，我们都可以认识他们，也可以跟他们一起吃饭。他们不害怕。64以后就完全不一样。
但是你是说在那个时候，外国记者，特别是美国记者，我们也都知道，在1979年这个中国和美国正式建交之后，到1989年这10年间呢，可以说是美中两国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蜜月期。那个时候呢，可能在中国做这个美国的驻京记者，可能像刚才你所说的那样，工作起来非常的相对来说容易，能见到最高领导人身边的人等等。那么就是说，即使是这样，在那个时候做美国驻北京记者的时候，你所遇到的最难办、最棘手的一件事是什么？
那当然也有特别敏感的题目，包括西藏。那个我应该是1985年的夏天，我是到成都，然后那个我一直就是打车，到拉萨，当然那个时候是这是不允许的，是非法的，所以也包括还有很敏感是中国人信基督教。这个也是非常敏感的。那当然80年代还有很多很多敏感的题目，可是跟现在比，真的是你刚才说的是蜜月期。
刚才你提到就是1989年的64天安门事件，好像就是64天安门事件在发生的这个期间的时候呢，您正好是在中国担任这美国的驻华记者的。当时在这个64期间你都做了什么？
我在场，而且因为我是最年轻的驻华美国记者，我什么都不怕。而且我有摩托车。有人告诉我军队是要从吴克松那边过来，所以我骑摩托车到 长安街的西边，所以我看到坦克和就是士兵进城，我跟他们一起下去，也看了很多很多人被杀了。
嗯，你当时和当时的抗议者，比如说和当时的学生，或者和当时的参加这场运动的其他的一些人，比如说一些其他的学者，或者是你的同行，有过什么样的接触？
哦，这天天跟他们就是采访他们，跟他们在广场在一起，从就是学生领袖王丹也是我的好朋友，包括戴晴，苏小康这之类的，他们是就是政府和抗议者要中间，因为他们不要发生这么一个屠杀，
在对话的时候，
对，
是吗？政府和学生对话的时候，
对，
嗯，你做过什么具体的工作吗？在这个事件上做过什么样的报道？
每天就是一直在写，就是从胡耀邦死的那天是4月15号到6月4号，就是每天一直在，因为这是世界最最大的新闻。我主要是在外面，我是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是最最早的那个手机，特别特别大，特别重。我是哪一个？然后给办公室打电话，我告诉他们我看到什么，他们写，
你当时做的一篇报道或者是采访的哪一个人，让你感到你是觉得是在那个时候你的驻华记者生涯当中你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儿？
骄傲也我不觉得很骄傲，可是包括刘晓波就是当然王丹也很重要，也有一些就是政府里头的人，他们就是不能漏他们的名字，也跟那个有叫什么名字我都忘了，民政部的部长哦，严明富，我那个时候
严明富，
对，采访严明富，
在1989年的6.4天安门事件之后啊，很多外国记者，那包括据我了解，美国之音的驻北京的记者啊，应该叫裴鑫，如果没说错的话，当时很多外国记者都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了，当时。你有没有受到什么这方面的一些限制，或者受到中国政府的什么惩罚？
没有，我他们因为美国之音，我估计因为裴鑫是我的好朋友，不是他个人，原因不是他个人，而是美国之音，第二那个是美联社那个潘爱文张潘。他也是被驱逐出境。
潘海迪，
他的，据我了解，他的中文名字叫，就本来叫潘爱文，我不知道他改了没有。那个我都叫他老潘。
我不知道是不是说的同一个人，是一个女孩子是吗？
不。
啊，那我们说的不是同一个人。
对，他是有名，他很多人知道他。他刚出了一本书，就是关于中美关系。叫 John Pomfret， 他的英文名字。
嗯，
本来是也是华盛顿邮报的驻北京记者。
嗯，我看到在90年代的时候，你在北京是创办了这个一个英文的这样的，好像是一个周报吧，叫做《新北京》中文名字，那么英文好像叫《Beijing Scene》。
对。
嗯，当时怎么想起来会创办这样的一份报纸？那后来我看到介绍说你后来被中国政府抓到监狱里面，是因为办这个报吗？
是因为办这个报，就是非法刊物。就是其实我不觉得非法，因为我们跟人民日报合作， 很公开的合作，用他的刊号，用他的广告号，收入都是他们收的，所以就是我被抓的，可能是就是经济竞争问题，他们想就是不要我办，他们自己想办，我进了监狱以后，他就是询问我都是关于这个。钱在哪里？
没有政治原因吗？完全是经济原因吗？
当然有政治原因。这个很多人觉得是杀鸡给猴看，知道吗？这个以后外国人就是不敢办独立报纸。
你这个报纸好像更多的应该是网络，是网络报纸还是纸面的？
都有，对，我们每个星期印两万份，就是对外国人在北京和看英文的北京人特别特别受欢迎。
现在还有吗？
没有，
就是因为你被关起来之后，就是说这个刊物被取缔了，并没有再继续由人民日报把它再继续办下去。没有，
有其他的英文报纸，所以这是第一份英文可以说是比较独立的报。我办了以后，那其他人也可以办。所以现在有 Time Out Beijing 可是他们是纯粹的娱乐方面，写的有的时候是比较敏感的题目。
三万，我们还差不多一分钟的时间啊，今天，我想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问的，就是我们刚才因为问到你这个周报到底是纸面的还是这个网上的，自从我们这个世界进入这个因特网时代之后，你觉得因特网对传统媒体，对我们这个记者行业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冲击？你是怎么看这个冲击的？
这个就是完全不同。现在包括不是这一次总统选举在美国，假新闻是很大很大的问题。现在都是因为网络，人就可以就很容易造谣，你知道吗？所以大家都在讨论这个，是新闻媒体以后是怎么办。
好的，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萨万，我们今天只能讨论到这里了，以后呢再邀请你到我们节目上来。好，感谢独立作家记者萨万先生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美国空军将领表示，除了战斗机飞行员的人数无法满足指挥官海外作战的需要，美国空军还缺维修技师。此外，我们还将带您走进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看看那里的国际学生如何为了梦想克服种种困难，来到这所全美知名的大学就读医学专业。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在昨天节目当中，我们向大家介绍了美国空军的战斗机飞行人员的人数呢，目前无法满足指挥官海外作战的需要。而与此同时，空军还遇到了第二道危机，那就是维修技师的短缺。要保持飞机出航的能力，离不开这些维修人员。我们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从五角大楼发来的报道。
拧着扳手，转动马达，维修技师们让空军的战机高飞在蓝天。不过最近他们的人数开始下降，一是空军短缺了将近4000士兵。在兰利尤斯第四联合基地，维修师的工作负担繁重，他们既要照看 F-22 猛禽隐形战斗机，又要保养有着大约50年机龄、修理频繁的 T-38 禽爪喷气式教练机。
大概每天一次或者每2天一次吧，我们就要把一架出了某种问题的喷气式飞机送过来，让我们的维修人员修理，然后才能重新上天。所以即使是晚上我们不飞的时候，我们也在修飞机，好让这些飞机第二天能够起飞。
我们都明白目前的情况是事情多了，人少了，可是不管怎么样飞机总得飞，所以我们必须保证它能飞。不过呢，这其中肯定有痛苦。
在五角大楼，国防官员承认，到目前为止，只靠那种我能做到的精神解决不了大问题。
就我们的维修技师来说，我们长时间来一直绷得很紧，但是还是能够完成任务。
约翰·库珀中将负责管理维修人员，随着国会一系列的缩减预算，他的部队也在不断减员。
我们被迫形成我们去年那样的部队结构，在自动减支的起点增长，这点毫无疑问，这是写进历史书的。
库珀中将和负责解决战斗机飞行员短缺问题的斯科特·范尔德哈姆少将都说，空军不可能继续用更少的人做更多的事了。
我们欠他们的，要给他们更多的能力，更多的人力，我们现在就欠他们。
库珀说，这是因为维修人员虽然能够完成海外的作战任务，但他们已无法完成非常重要的培训任务。
我们正在国内付出代价，在国内我们必须要为我们的空勤人员提供培训，让他们为高科技战斗、为下一场战斗做好准备，所以我们正在国内这边承受代价。由于人力问题，这些出航我们无法做到了。
空军维修人员的短缺在2015年达到了3800人，今年增加培训的请求获得了批准，新增了大约500名维修人员，但即使如此仍然短缺3300人。如果空军预算不减少的话，将军们说他们将在2021年之前从维修师短缺的深坑中解脱出来。美国之音八部五角大楼报道。
在美国，攻读医学专业的国际学生面临着几乎难以逾越的挑战，因为绝大多数美国公立大学的医学专业呢并不招收国际学生，而一些私立大学的招生名额呢也非常的有限，因此呢竞争就十分的激烈。不过即便如此，外国学生来美国攻读医学呢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那么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些国际学生就克服了种种困难，来到这所全美知名的大学就读医学专业。我们来看记者蓝奇的报道。
来自迪拜，现年32岁的法蒂玛·伊斯梅尔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立志有朝一日成为一名医生。
我一直对人的脑部以及它是如何运作的感到着迷，我还喜欢与孩子们一起工作。在整个中东地区，特别是我的祖国，有大量患有发育障碍的儿童得不到很好的治疗。
Middle East in general and my home country.
因此，伊斯梅尔在祖国完成医学院的学业后，又申请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巴尔的摩校区的住院医生培训项目，成为了该校医学院的交流学生。法蒂玛是一群经过精心挑选的赴美继续深造医学的国际生中的一位。他的同学们向他讲述了他们申请数十个医学项目的艰辛历程。
竞争非常激烈，作为一名申请美国医学院的国际学生，显然你被录取的机会要比美国本地的学生小，因为美国医学院的优先招生对象是美国学生。不过即使如此，获得录取也不是不可能，你需要做的就是早做计划。
All what you need to do is basically what I think is early planning.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招生主管保罗怀特说，对申请美国医学院的国际生来说，早做计划是获得录取的关键。即使美国院校认可国际生在本国的学历，但绝大多数的医学项目仍然要求申请者在被考虑进入医学院就读前拥有在美国学习的经历。
我们希望申请者在美国院校至少有一年的修课经历，任何专业领域都可以，这样我们就能了解他们有能力攻读什么样的课程，以及他们在那些课程的学习中能有何表现。如果他们在美国学习的那段时间里表现优秀，并且在医学院的入学测试中也表现出色，那毫无疑问，这样的申请人就有被录取的资格。
来自印度的卡鲁姆·阿罗拉是专攻眼科的医学生，今年是第四年。他能获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录取，是因为他在该校完成了本科阶段的学习，以及在他的专业领域两年的临床研究项目。
我简直无法用言语表达我在那个两年的研究项目中遇到的导师有多棒。他们也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而且他们两人在我申请医学院时都支持我，引导我申请那些与眼科相关的专业。现在在我申请住院医生职位时，他们也都给予了支持。
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行政管理人员建议国际学生在本国医学院完成学业后，可申请该校的住院医生项目，或者来到该校重新攻读本科。不过，即使是资质最好的申请人，要想在美国成为一名医生，也必须要走一条竞争激烈、成本昂贵的求学之路。美国之音蓝奇华盛顿报道。
科学家们如今研发出了一种新的验血技术，可以对早期的癌症提出预警。这种技术可以在出现癌症的症状之前就探测出突变红细胞，是一种简便无创伤的检查手段。
早期诊断出癌症关系到病人的生死，这种新的验血技术是威尔士斯旺西大学的科学家发现的，可以在疾病初期发现蛛丝马迹，改变诊断癌症的方法。
我们不是用这种验血方法来检查癌症是否存在，而是检查突变的红细胞，这是癌症发展中产生的附带损害。
这种验血方法只要用标准的实验室仪器，就可以在千百万红细胞中找到突变细胞。那些突变细胞缺少正常细胞表面所持有的蛋白质。
这种验血方法的主要目的是寻找极少数突变细胞，一个健康人体内的突变红细胞数量大约是1/5。因此你要从千百万个红细胞中才能找到极少的突变红细胞，而突变红细胞在癌症病人体内会增加，平均在40-50个。
研究人员对300名患有食道癌的病人进行了血样检查。
我们只对食道癌病人做了检查，那么其他的癌症病人的突变红细胞是不是也很多？我们目前还没有答案。
科学家希望这种新的验血方法可以和其他非创伤性方法一样，最终成为医生基本检查手段的一部分。
A battery of tests based on different principles.
通过检查血液中的其他指标，对不同的体液、呼吸、尿液进行一系列化验，这是诊断出一个人是否可能患有癌症的最好综合诊断方法。
Individual might or might not have cancer.
癌症是世界上主要致死原因，这些先进技术可能可以拯救无数癌症患者的生命。美国之音布洛克华盛顿报道。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